本期节目由鲜乳坊赞助播出。鲜乳坊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
我一直都对鲜乳坊很有好感。那时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包装很好看、理念很厉害的牛奶。
对，我觉得台湾人应该算是蛮常使用到鲜乳，不管是喝手摇饮啊，然后或者说喝咖啡，然后甚至有些吃的甜点，它里面都有鲜乳成分。
对，那鲜乳坊的四个品牌核心，它就是严选单一牧场、无成分调整、兽医现场把关跟公平交易。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咖啡，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说精品咖啡不是都会有一些产地溯源啊，然后会有一些品质的把关，
对对对，
然后你买精品咖啡就是有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哪里。
像我们都在说单品咖啡嘛，其实就是单一产区，就有点对应到它的单一牧场这样的概念。
然后鲜乳坊它旗下也有不同的农场，所以每个农场产出来的鲜乳呢，味道也都不一样。
对，然后他们就会帮不同的农场产出来的鲜乳赋予一个适合它的名字。
对，
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幸
运儿，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喜欢的鲜乳牧场。那我们之前有去参加过鲜乳坊他们举办的风味的品饮会。
对对对，那他们三大特色其实就包含这个顶级的风味品鉴，然后还有他们的乳牛都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下被饲养。第三个的话就是刚刚说到的单一乳源。那我们回来那个风味品鉴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咖啡有风味轮嘛，那其实在鲜乳这边呢，鲜乳坊也有做出一个鲜乳的风味轮。
哎，你那时候有没有记得一些特别的风味？
对，我最有印象其实是比较负面味道，就是有那种牛舌味。
哎，那是负面风味，没错，
是负面风味。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稻草吧，我记得是甘草类的味道。
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有看到另外一个算是文章，他就在探讨说，其实台湾的牛舌味真的都比国外低蛮多的。
哦，
因为他之前有去，例如说纽西兰或者是其他北欧国家的牧场去看过，然后就是一走进去，就是闻到一个牛舌的
味
道。
那其实鲜乳坊他们，我们这次喝到的鲜乳坊的牛乳大部分比较多都是像一些果香啊，然后或是一些比较清爽的香气，
而且我觉得他们搭咖啡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店家，他们甚至有些店家比较讲究，他们会使用根据不同的豆子使用不同的鲜乳。
鲜乳坊他其实自我要求很高，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做到最好，他都会用比国际还严格的标准去让他产出的牛奶品质是更好的，然后营养更丰富，乳脂含量是在好喝的那个范围里面。然后一开始不是有提到他有兽医吗？
对，
欸，其实鲜乳坊的其中一个创办人就是兽医，
就是兽医。
然后那个因为我前公司是 Abros 嘛，那其实鲜乳坊也是在 Abros 创业生态系里面的其中一个创业家。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知道说，欸，鲜乳坊竟然也在 Abros 里面，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哦，然后就去了解一下他们创办人的背景。那就发现阿甘他就是对乳牛，然后对于畜牧产业的照护就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他的牧场里面他就要求要有整套的专业团队，那要有兽医，要有营养师，甚至还会有数据分析师去帮他分析这些牛只生长的状况，他们开不开心。
其实这个就跟我觉得种咖啡有点像。
嘿，
你有想吗，植物你如果希望它产果产出来的果实多，然后而且是饱满香甜的话，那植物的身体健康它的营养就要够，土壤的环境啊，然后你植物的状态有没有每天浇水，然后它日照的时间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它最后产果的样子。所以对乳牛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乳牛今天心情不好，就是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好，他们产出来的牛乳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
之前不是都会有一些谣言，
对
吧，
啊？
说什么要听贝多芬啊，
对对对对对，
他问他是不是会听交响乐？
对，
好像是用更科学、有数据的方式去照顾乳牛。
哦，不是听音乐，也不是单纯听音乐。OK，
不只是玄学的部分。他们后来其实跟很多咖啡厅合作，所以我们就会经常在咖啡厅也可以看到鲜乳坊的牛奶。
对，
那他们就会选用不同的牧场。咖啡圈这边 算是有七位世界级的大师，都是鲜乳坊的合作伙伴。我们最熟悉的 Cafidium 的林东元老师，
他是我们台湾的首届咖啡师冠军，然后今年呢也拿到了世界咖啡调酒第三名。
他是不是冠军拿很多啊？
他拿了很多，然后还出过很多书，他拉花也很强。
对， Cafidium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对，
好像开了20年吧，然后每年都在进化，
对，而且有点接近传奇的人物了。
对对对，那所以鲜乳坊就是透过邀请这些世界级的大师，让他们去分享他们眼中的在地好乳，那所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鲜乳坊的官网。
对，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哪些咖啡厅使用的鲜乳坊的鲜奶，那也可以点来喝看看。
哎，其实他们官网就可以直接订购，嘿，所以大家可以喝喝看
哦。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华。
今天语速比较快，
yeah. 真的吗？
哎。
哎，好像是。
我今天看到有人在听我们的 podcast， 会用 1.5 倍速在听了，所以我建议你们是讲慢一点。
没有啊，他会用 1.5， 他会用 1.5 倍，就表示我们讲太慢。
对，还不够快，
不够快，
我们要快到他无法用 1.5 倍速听。
对，然后只好回到原速，这就是我们要的。
那先我现在讲，我没有办法跟上你们讲话速度。好，我今天来问你们那个，恭喜你们成为 Seven Prima 的形象，
我们的形象广告。
对对对。
对，
大家接下来应该就有机会在 Prima 的杯套或者是网路上可能会看到我们一些专访。
对，然后应该在那个各大的 Seven 门市的那个电视墙上面应该都看到我们。
对对对，嗯，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个蹲点一下，然后如果有拍到我们露出在什么 Seven 的电视墙上面，可以
take 给我们。这次的那个影像的形象合作啊，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找了那个世界烘豆冠军赖玉泉老师。
对，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策略联盟的林哲浩，
执
行长林哲浩老师。对，
其实都算是旧相识。
对，其实我就是他们都认识，然后而且也是业界非常有名的人物，所以这次跟他们一起，我们虽然没有在拍摄的时候没有碰到啊，但是算是可以一起露出有点那种惊恐啊，有点惊恐啊，就是何德何能呢，怎么会是我们呢？
对，那我都会说哲浩老师大概算是咖啡学界第一人。
对对对，就比较代表学界的。对对对，
然后赖玉泉老师就是烘豆冠军嘛，然后在南部也是很有名的咖啡厅，其实算是全台湾都有他的咖啡厅。
对，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拿到世界级的冠军，
对对对，
所以在可能海外应该也有很多知道他这间店，知道他的人。
对，然后我们就是消费者，
对，我们就是小白代表。
很好很好，你们第一次接到这个形象广告就是动态的，来分享一下你们当天有发生什么事，因为我那天也有跟着一起去。
对对，其实蛮好玩的，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对我来说是真的初体验。陈信迪可能拍过比较多次影片。
因为其实这次合作算是Seven Prima， 然后他找 GQ， 就是一个时尚杂志，
非常有名的杂志，然后我自己其实很喜欢。
对，他们也很常会拍一些影像，然后拍一些专访，然后找 GQ 来制作这个整个案子。那所以其实是 GQ 来跟我们联系。然后 GQ 来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就说，他们除了会拍摄影片之外呢，除了平面动态以外也会有访问，所以到时候会有一篇那个我们
的文章，完整
的专访。对对对对对，讲到拍摄当天啊，大概就是其实因为这是有三组人嘛，然后两位刚才提到两位林哲浩老师和那个赖玉泉老师，他们都是比较专业的形象嘛，
对，
所以他们在前一天在那个一个烘豆厂，原有的烘豆厂就拍完了。那我们这组人是单独拉一天出来，他们想呈现的是一个比较
生活感，
然后比较日常的那种形象。
对，
所以我们就除了冲咖啡、喝咖啡以外，也还有一些开开心心出游的画面。
我们要流水账吗？还是我们先各提三个，例如说我们最有印象的点？
好，我就可以先从你开始。
好，我最有印象的第一个点就是真的是大阵仗
哦，
超多人的，
从动态的、平面的，
哦，
然后有导演，有服装的跟妆发的，
对，
所以就整个团队就是看起来很巨大。
这次就有不同组人嘛，然后 GQ 他们自己呢就有跟我们联系的窗口，然后以及他的助理，然后还有现场的那个叫做制片，然后除了这个人以外呢，他们也有找导演组，那导演组里面呢，除了导演以外，就还有很多摄影团队，然后还有测光师，然后还有那个
录音，
然后然后还有什么
摄影跟摄助，
还有助手，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及一个平面摄影师，然后还有负责我们造型的，
对，
然后还有负责我们头发和妆容的， 还有一群人是 Seven Prima 的公司里面的人。
嘿，然后我想说的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想在我们家拍摄，嗯，所以就是有来敞看过我们的客餐厅的这个空间。后来他就说，考量了一下人数，这边可能不够大，所以就要选别的摄影棚去做拍摄。嗯，现场看到那个人数的时候，我就懂了，因为这群人我应该是拍塞不进来，
因为大概15-20个人吧。
对对对，嗯，我第一个最有印象就是，哇，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制作规模。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夏天穿了冬天的衣服，
对，你们穿长袖，
哦，好热，哦哦，
这倒是，欸，对耶，我没有想到这个。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流汗的人，
对，
对，
他那天
我当下就觉得很拍谁。一走出妆法的那个空间的时候，热气袭来，然后我在心里默默的冥想，我想说这样可不可以心静自然凉，让我比较不会容易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流汗。
对，因为哦，因为像我们在拍摄来说，很常会发生这种状况，就你明明是
冬天穿夏天的衣服，像夏天穿冬天的衣服，
冬天，然后但是因为你就是可能要搭配造型嘛，或搭配跟歌曲。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拍 MV，哦，然后你为了要符合那首歌的氛围，所以你可能必须要冬天穿短袖，然后夏天穿长袖这样。
哦，因为我之前听说，就是女生比较容易四季接夏季。啊，
对对对对。
然后男生比较容易四季接冬季。
对
对, 对。
所以我原本有点没有预期到我要扮演冬季的部分。
对，
很厚，你的是两件。
对对对，我是一个就是认真的衬衫，然后加上。算是从胸口开始的洋装，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热哦，很少有这个经验。第三点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表演的成分在，哦，这个跟我们平常拍摄蛮不一样的。嗯，像中间有一段是我要看陈信迪手冲，然后他就说：“那我要带着怎么样的情绪看？”然后就看着你，我想说：“哦。”这样有演出来吗？
平常都已经看到不想看了。
然后这也是我很少会这么认真看你手冲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哦，但这次那个导演就有跟我说，因为我跟那个导演其实在8-9年前就认识了。嗯，就我们之前拍其中一支 MV 的时候，就是这个导演，然后他有帮我们拍过一支 MV，嗯，
很巧
很巧。然后这次又碰到，然后他说：“哎呦，那个阿迪的怎么说演技变好吗？”
哦，你有一个广告。
哦哦，对，他说阿迪有广告笑容，
广告笑容，对对对，广告笑容，
对对对
对，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拍摄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很新颖的，嗯，然后我一开始就超级紧张，他就说我的肩膀、我的手都是僵硬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摆才不僵硬？我就想说，我真的不知道。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们在拍摄嘛，其实很多时候他又这种就是那种静态会特写的拍摄，嗯，所以有些小动作。它就变得很明显，
对，
然后
因为拍超近的，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它是一个有业配的拍摄，
对，
所以杯子不能动，但手要不僵硬。好，就是
啊，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
杯子不能动，但手不能僵硬，就代表手可能要有一定的动作，那杯子就会动啊。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控制好那个捏住那个杯子的那个力道，然后又轻松的。
对，
移动，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难抓。嗯，那到下午，我觉得才算是比较有抓到那种感觉，是杯子怎么样在镜头前面磕过，嗯，然后但是不至于到整个身体都不会动。
对对对对对，欸欸，因为像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Seven 那边就会很在意说，我们的 logo 啊那些有没有露出？
对，
欸，就他们希望说可以正面被看到嘛，所以我们就每一个动作前，我们就先跟摄影师确认一下。
杯子正吗？
这个杯子有正吗？
对对 对, 对，
然后要转顺时针，然后还逆时针，要再把它转回来。然后手要怎么拿？
啊，我突然想到，早上我很僵硬，也不只是因为紧张的关系，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热，然后是大太阳的状态，嗯，所以我也不想要动很多，然后会流汗。哦，
懂。
嗯，对，
因为早上就拍外景了。
对
对, 对，
好，这个就讲到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嗯，就是他们其实。哦，我们刚好我们在拍摄那天，应该是
隔一天就是台风
是。哦，对，
隔一天是有放台风假的台风。
台风前，
对，
哦，对对对对。
所以原本哦，前一天呢下午还下暴雨，所以他们原本的拍摄行程是，我们会先在棚内拍摄，就先拍室内场，嗯，拍完之后下午再去户外，然后户外拍完之后再去有三个景，第三个景就在那个 Seven 的门口
门市
。然后所以原本下午要拍户外场， 那但是前一天下午呢下了一场暴雨，那他们就很紧张，就想说完了，这样子万一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户外场万一碰到下雨，那就真的没得拍了。
对，户外场真的是看天吃饭、欸、
真的。然后所以就想说，他们就说那就赶快临时要调，就把户外调到早上，
早上、嗯、
然后下午如果真的下大雨，至少我们在室内没关系。
对 对，
就要抢光。而且他们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他们会一直拿那个手机看说，哦，有太阳在一分钟，然后大家就会停在原地。哎，有光了，有光了！
这个很专业，
超厉害的，
对，很有趣，很有趣。
因为我们这次在户外拍摄，一定需要看好看的阳光。嗯，然后他们可以抓到说这一大片云大概要几分钟之后才会过去。
对，
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哦，你们现在这时候你们就先休息，要么就是，不然就先去拍平面。”
嗯，对对对，因为平面后置的难度比较小，
对，
所以有一些空间，那就可以先把平面拍起来。
在等云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其他事情，然后等到快要云又快要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这个云接下来可能有一分钟喽，一分钟的机会，看要不要拍。”这样子。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呢，就是那个这次的拍摄有一个访问嘛，我们其实在拍 YouTube 的时候很习惯重讲，或是只讲关键字，因为我们都会去做剪辑，哎，就我们可以只讲关键字，然后把那个关键字放到我们要的地方。嗯，然后我记得那个导演就有跟我说，哎，那个我们刚才你们分享的那些东西啊都很不错，然后有一段部分你可不可以特别帮我讲一下这句话，然后我就只讲那一句话。
哦，对，然后他就跟你说可以再多讲一点吗？
然后呢我想说你不是讲到这句话的，
你太习惯
太习惯用自媒体的方式，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可能杂志吧，嗯，所以他们的拍摄还有剪辑形式可能跟自媒体还是不太一样。
那时候以为你是参照寻人那边的经验，因为你们那边在拍 MV 的时候应该就是完全照脚本走吧。
对，但是因为寻人的 MV 拍摄不需要讲话，
对嘴、oh,
我们是对嘴，对，所以歌词基本上就已经都决定一切了、欸、我们的只剩下说一些动作表情上的表演。
所以我那时候原本以为你的理解是只需要讲脚本上的话。
哦、oh,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但我以为他那个东西会把它安插在我们中间前面讲的其他话里面，然后去放这一句话、
因为我在猜他们的剪辑方式有可能是他要流畅一点的，因为我们自媒体的时候都可以跳接跳接，
对，
但他可能就是要让那个访谈看起来很自然，所以你要讲一大段的话他才能把整段
把它放进去。
对对 对,
对, 对。第三个呢就是摄影师，他说他是我们3年4年前的观众。哇，
咖啡色，
而且重点是、我们会有这次的机会90%是因为他，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要找一个生活系的咖啡的代表人。嗯，之前这个摄影师就有跟这个主编提过说他蛮喜欢这个咖啡账号的，然后大概在1-2年前吧，他 follow 我们是大概3-4年前，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就介绍这个频道给大家，然后所以在过了1-2年就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们就想到我们。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
对，然后很好笑，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动作嘛，我们有拍手冲咖啡的整个过程，然后手冲咖啡就会有不同的像倒豆子啊磨豆子啊然后冲煮啊然后放滤纸啊这些动作，通常呢如果没有手冲过的人他都会跟你，他都会问说，哎，你等一下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然后他可以先抓好构图，然后我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按快门，然后这个摄影师就说没事，你就做，你就做你的动作，我都知道你接下来要干嘛。他说我很熟，
谢谢，看很多次了，
就很熟悉，就是拍他也知道我，因为他自己有在冲咖啡、
啊、对对对，
他就知道整个流程，然后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动作都停下来等他。
合作起来很专业。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很多咖啡的形象照片他都会把咖啡豆放在桌上，然后去呈现那种就是咖啡很好喝啊，或者是有一些形象感在啦。摄影师在把咖啡豆放到桌上的时候就说这好不专业哦。以咖啡来说，
对对对对对，以咖啡来说基本上不会看到咖啡丢在桌上，
没错，但是确实形象广告都会有这个形象去让大家知道说里面的咖啡豆到底长怎么样，
对，然后做有很多咖啡豆
的概念，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蛮有趣的。然后而且整个拍摄其实我觉得蛮顺利的，因为 以往的经验、就是 delay 是常态，
拍 MV 的时候吗？
也是，
拍 MV 也会 delay，
就是你抓2个小时，你 delay 到2.5个小时，
3个小时都是常
见的，合理。然后对，就是 你这场 delay 半小时，然后再移动嘛，然后再下一场就 delay 半个小时，然后这样就加起来就1个小时，就是它很常会出现就是一直 delay 下去的状况。
哦，但我觉得我们是早上有一点 delay， 因为是要等阳光。
对，
但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有追回来，
对，因为
好像比较算是这样，对对 对,
对，他们也说我们讲得很顺。 对，不知道捡起来会怎么样。
我在旁边看就觉得，
好期待哦，
你们讲的很像这是你们的频道一样。因为我就坐在旁边等你们，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看你们的时候，我们那个走道全部就是塞满你们刚刚讲那些所有的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没办法直接看到你们，我只能坐在后面隔了两道墙在那边听。对，然后我就想说，你们讲的很自然啊，他问了什么问题，你们都回答超快的，所以就很像你们的频道一样。
因为其实有准备啊，就是这个访纲我们都有先看过，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有讨论过，
对对对，
大概要讲
什么，有
先拿到。然后我觉得我们那天在讲的时候，应该也算自然。
对，很自然。
我们有尽量就是不要一问一答。他们也有说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啊。阿黄，你觉得跟一整天你的心情如何？
我觉得
你的三个点哦，
我的第一个点是那个大家小心东西不要放在 Uber， 因为
对。对，
因为
啊，这个很好玩，啊，这个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从那个阿迪跟木木的家楼下集合，我们一起，
因为我们是真的邻居，
对，我们是真的邻居，所以我们是在楼下一起集合要搭车。然后那时候木木手上就有拿一杯那个 Prima，
对对对，
想
说我就想说
拍之前，
对啊，今天拍摄一定要喝一下 Prima，
对，
所以我就买了，然后喝一口，我就放在侧面车门上的杯架。
对，然后我们上车之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哦，等一下注意什么事情啊？然后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做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到了，然后我们就很自然下车，拿了道具什么的。然后下车了之后，木木可能突然想到说，哎，有点口渴，还是信迪突然说，哎，我想要喝一下。然后两个人就对看，哎，啊，在哪里？
送给司机了，
送给司机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 Uber， 其实可以请司机送回来，
嗯，
只是要多加250块。
可以买两杯到三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一开局就很精彩。
对对耶，
对，
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你刚刚说放东西在 Uber 上面的时候，我想不起来。
而且因为你们那时候是两个人已经在录影了，
对，
你们已经在拍开场了，
对对对。
冰雹居然就这样，
所以你们应该有录到那个，
有。
那个，因为毕竟这次是
Seven 的活动。
活动嘛，所以我们也是喝了蛮多 Prima 的，
对
对
对，现场那个制片组有准备很多，
对，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之前我有拍过一些平面或是动态，可是都主要是跟 MV 就是乐团的东西有关，然后你们去到那个摄影棚，我以前去过，
那个摄影棚好像是蛮有名的摄影棚，
对，所以那时候
摄子岛嘛，
对对对，好像是这个名字，
对，然后欧文说他有去过。
对，所以那时候我一进去就觉得哇，好怀念哦！然后你们做这个动作，我就觉得嗯，这里好看，这里好看，就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然后整个团队又很专业，所以在那边就觉得很舒服。
嗯，
对，
嗯，
我觉得那个环境很棒。
那个环境其实冷气也蛮凉的，
欸，对
对对，
所以它那个空间有60吗？我觉得蛮大平，
应该有，
它隔了很多，
对，而且楼上也还有，
对，楼上也还有，
对，
所以它隔了很多的空间，然后可以塞下这么多人，
嗯，
然后又放灯啊，
对，
然后又放摄影机，然后还有浪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厉害。
虽然它的电梯有点恐怖，
哎，对，它的电梯，
它电梯还是那种最传统那种，你要自己关门、关铁门，
用手
拉
的
铁门的那种。
最好笑的就是大家把东西丢进去。然后每个人都说谁要进去，谁要进去，
没有，
我爬楼梯就可以了。
我不要搭，我会怕。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平常我们比较多都是在看你们讲那个咖啡
的
事情，对，然后是第一次看你们演戏，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一开始看你们在讲咖啡的内容，还是我们平常这样聊 podcast 都已经很习惯，也很轻松。
嗯，
要进入那个动态的那个形象广告的状态，就会跟你们平常现在这个样子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所以我就在那个镜头后面就觉得，好有趣哦，原来这就是追星的感觉。所以我就拍了很多那个小短片。
那也确实，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拍摄。
欸，但我跟你说，就是早上的拍摄啊，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像什么头靠在你肩膀上啊，然后我们要
对
视啊，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甜蜜一点呢，啊，
奇怪是这个方向，
啊，对他笑哦，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被剪出来，但是
不知道，
我都好想把这个毛片拿回来哦。你知道我们平常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我所以我才觉得很有趣。
我们才刚聊到嘛，就是这个根本不是我们平时会做的事情，
对，
不太像情侣的情侣，
对啊，然后突然要我们做这个动作，我就觉得哎。
可是因为我有从那个导演的 monitor 看，
好好哦，
其实很好看，
好，
所以就是你们自己不习惯，
不习惯，很不习惯，
就觉得好有趣哦，
好热，
对，好热，然后还要装得很开心，
然后那天还对，还有两个人靠在一起，
哦，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演一个，你把很冰的，
哦，对，
对对对。
对，
你把很冰的 City Prima 贴到我脸上，然后我被冰到的感觉，但那就是一个常温的东西，完全不冰。
你要演得很像你被冰到，
然后我就在后面喊说：“默默，你被烫到了，你被烫到。”然后我就想说，冰到跟烫到有差吗？很难演，因为那时候很热，
超热，
对，超热，
那个没有冰咖啡的存在。
而且我们拍这个画面应该已经是接近正中午了，
对，
就我们从早上
十点多开始
拍
到快
一点，拍到快十二点，
十二点，对对对
对对，觉得我应该努力演的蛮像的啦。
有，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剪下来？
对，我很期待那个到时候剪出来的那个成果到底会用哪些片段。
而且我想到这个很好玩，这个是当时摄影师，就是动态都已经拍完了，然后准备要撤了，然后摄影师要我们做这个动作，然后后来呢，动态导演看到了。然后他不是跑回来自己拿摄影机，
对，他自己
来，他说你们这个动作再次，这个很自然，这个很好，然后我们又冰了几次。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导演很可爱，我觉得我好喜欢他哦。他会就说，身为导演，这个卡不拍下来有愧于我的职业，
对对对对对，
类似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他给的指令也都很清楚，
对
对
对，
他马上看就会知道说这个可以，这个再一卡这样。
对对对，他很专业，然后而且他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美感坚持，
对，
就是例如说某些画面呢，就是商品要怎么摆，然后有没有要露出，
对，
他会有一些跟客户的沟通。应该说我们在接这些案子之前，我们都会先去确认过他们的产品，然后确认过喝出来，我们是真的觉得不错，才会确定要合作。
对，
然后所以 City Prima 就是更早之前其实就已经喝过，然后所以他们来问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 City Prima 是一个可以接的商品。
哦，我可以再讲一个，
好好好，
就是我那时候去，我第一次知道就是 Seven 就是门市里面是不可以随便拍摄的，所以原本我是想要拍你们在Seven 就是拍摄的画面，因为毕竟就是来到那个门市了嘛，我们就是要拍 Seven 的活动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兴奋在 Seven 里面拍，然后那个突然你们跟妆发就说门市里面不能拍，
对对对，
哦，吓了一跳，赶快把相机关起来。
对，如果要拍的话可能特写应该都还行，
对，主要是货架的陈列好像是专利的规范里面，
对对对，
所以货架怎么陈列是
商
业
机
密，
所以那时候我就原来如此，所以我就在这个拍摄还学到了一课。
因为刚好这个有一个转场，就是从室内我递杯子给木木，然后木木拿起来的画面会转成到 Seven 里面。
对，我真的很想看这一卡剪出来
会
变怎么样，
会怎么剪，对不
对？
对
对
对啊，很期待
啊！那天拍完之后，就下雨了。收工的那一刻，
对。
我们就跑去吃拉面，
对，就刚好下，刚好压在，刚好压在下雨之前。
对对对，因为我们到 Seven 之后还有一些户外的拍摄，所以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但看天色
快没有了，
对，看天色就觉得好像还行。然后但天边有一朵大乌云，
对对，
所以那就是一路盯到我们就是拍完，然后真的都确认 OK。然后 Seven 那边派来的人也看过片子了，
对，
就觉得好 OK， 那今天可以收工，所以我们就到车上换衣服，换完之后我们就跟大家拍了一个收工的限时动态，就在拍收工限时动态的那个当下，
雨
就
开
始滴，
就
开
始下了，对，哇，真的是好险，
我觉得好幸运哦，
对啊，
时间抓得超级刚好，
运气很好，
对
对吧？然后我们后来结束的时候就去吃了拉面，庆功一下，小小庆功，
对，推荐给大家，
对，蛮好玩的，
家拉面。
哦，原来是推荐的拉面，
尹家拉面好吃，
所以是自己感谢尹家他尹家的赞助。
不过大家真的可以去 City Prima 来蹲守一下我们的广告。
对对对，我也很期待大家看到的反应，
我也很期待看到。
然后预计这个广告会有一年的时间，
对，
好久。
对对对，嘿嘿嘿，这一年的话，他们都会反正我们这一年就是有跟他们合作嘛，所以接下来大家应该这一年都可以看到。希望杯套上面也会有，
对，
你们要带回来收藏啊，
一定要，
对对对，
放在门口这样贴起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体验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像以往的合作都是以商品开箱，
对对对，
业配为主，
大部分都是拿回来我们自己拍，
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算是形象广告吗，我觉得一个是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好像可以，不管是对 City Prima 来说，或者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都有一种互相加分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是 合作联名合作或是那种这个叫什么代言最大的目的、嗯、
对对对
双方都有好处
双方都互相加成
然后我也很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咖啡
对
然后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喜欢咖啡那个过程、嗯、就我喜欢咖啡之后我就发现说、嗯欸、原来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很多评断好或不好的方式
对
就它不是那么绝对就没有对跟错这样二元对立的感觉
对、欸、我其实觉得刚才突然想你在讲这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我们在访问的时候GQ 给我们蛮大的权限、欸、就他没有去改我们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有讲蛮多就是多元咖啡的选择然后还有适合、欸欸、就是每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所谓的绝对的好咖啡
对对对
而是每个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咖啡这些东西 他们希望都有剪进去
对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会不会都被剪掉
可是就是 AD 咖啡的目的啊就是你们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希望说这个是可以大家都找到自己喜欢的风味
对啊其实比较好重要的是好玩啦、啊、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咖啡很多就是风味很多、嗯、然后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你一个人的心情也会不一样所以不用觉得说就是怎么样咖啡才是绝对最好的
哦我觉得那时候是、嗯一开始这个频道就是我入门咖啡的过程嘛后来就是也就把 AD 咖啡算是定位成大家接触咖啡的入口我觉得 Seven 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存在
对
就它真的受众很多、嗯、所以很多人接触精品咖啡第一杯也可能就是在 Seven 发生
没错没错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就是啊那个入口大整合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再接触这些好玩的咖啡
有没有
觉
得
OK 吗
OK 啊感觉 OK 啊希望你们可以再多接到更多不同的形象代言
好喜欢哦
对好喜欢
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都可以
而且郎才女貌赶快
可以请洽请洽阿黄
好请洽阿黄
耶、yeah, 都可以都可以 AD 可费
AD 可费好那就下一个形象广告见哦今天的结语不一样
然后
就
等一年
这个 Podcast 就没有办法做了好
好
那就下一个故事见拜
拜
拜拜